今天我们看的是以赛亚书啊，我们今天是第五讲啊，我们的题目叫弥赛亚的国度。上礼拜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的第十章的第四节啊，那讲到这个神要惩罚以色列的时候，他讲了哈、啊、那个几个祸灾哈、啊、祸灾这些，然后讲到说神降罚的时候，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啊。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它是在启示弥赛亚啊。那今天我们看从第十章的第五节开始啊，一直到第十二章。那今天的题目叫做弥赛亚的国度。所以弥赛亚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位救主啊，我们讲他是受膏者啊。那受膏者他有几个不同的含义，有的含义是讲到他是我们的君王啊，然后另外一个他是我们的祭司啊，他也是先知哈，他被膏抹的那一个。所以耶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来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来要做什么事？要拯救我们哈，只是拯救而已吗？除了拯救之外还要做什么？给我们永生，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这样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要来建立他的国度。对，所以耶稣来的时候，约翰，四使约翰怎么说他？神的国近了，天国近了哈，你们要悔改。所以他来传讲的信息不只是哎叫我们要救我们哈，罪得赦免而已，他叫我们进到天国。他是不是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天国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看马太福音大概讲到那个国哈，有五十几次哈，也提到那个国。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国的概念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弥赛亚来，他要来建立他的国度。那他是王，一个国最重要的是谁？王哈、啊。我们现在美国最重要的是谁？川普吗？总统吗？总统是人民所选出来的哈、啊，他最任期只有四年啊，然后再可以选连任，可以一次，最多就是八年嘛。八年之后呢，就下台了。这个国，美国有没有王啊？美国真正的主人是谁？人民哈，所以我们讲 republic 哈 ，republic 的意思就是人民哈，共和哈，大家都可以有做王的机会。可是，在古时候，我们在讲到古时候，最重要的是一个王国的观念，大家知道要有一个王国的观念啊。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不是有很多的朝代吗？为什么那个朝代一直在换？朝代为什么换？为什么秦朝好好的变成什么汉朝？对，他们都是在中国，可是为什么朝代改了？改朝换代嘛，啊，是谁改了？是皇帝改了，对不对？原来是秦始皇嬴政的哈，啊，他们这一家。可是后来刘邦一上台，啊，那汉朝之后，哎，这个皇帝哈，啊，倒台了以后，又换的另外一个兴起哈，啊。我们看到这三国嘛，对，西汉、东汉，然后三国每一个国都有他的王哈。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就是他是一个王哈，他是一个国，所以他是来，他不只要做我们的救主，他也是审判全地的主哈。然后他来是要做王掌权，他来要建立他的国度哈。所以世上的万国啊，如果你说这个弥赛亚有一个国，对不对？那这个地上已经有很多其他的国，那这几个国怎么办？面对弥赛亚的时候，你要不要要怎么面对？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王哈，所以我们看到后来最后的结果，全世界都要成为弥赛亚的国。所以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哈，我们讲说神的国已经降临了，可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这世界有很多的国，很多的王嘛。可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情形是怎么样？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哈，所以你看，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世界还不是他的国，可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世界就要成为他的国哈。所以你注意看，在以赛亚书，他是在启示这位弥赛亚哈，你会注意到他是一个王，他是个掌权的，他施行审判哈等等的哈，那他要来救赎我们哈。所以我们从这些观点来看，今天我们看的有三章哈。从第十章我们提到的是亚述哈，从第五节开始他就提到有个国家叫亚述哈。其实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当时最强的国家就是亚述啊。亚述开始他的霸权开始要兴起了啊，他征服许多的国家， 可是亚述呢，这个神怎么说？亚述是我什么？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啊，然后呢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啊，抢财为掠物，夺货为掠物啊，常抢财为掳物。所以亚述我们说他这个，我们看历史觉得他很残暴啊，但是是谁在发动的？神在发动的哈，所以我们记得，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事情，不管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大事或小事，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如果你读以赛亚，你会发现哇，这一切神真是统管万有，统管到一个地步。好事是谁做的？神做的。坏事是谁做的？撒旦做的。我们都不敢说是神做的哈。对，可是以赛亚怎么说呢？这世界上所有大事小事都是谁做的？都是神做的哈。如果你看哈，在第四十五章，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五章的第六节哈，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神，可是在那个时代哈，他们不知道说世界上只有独一的真神啊，每个国家都有神啊，大家都拜他们的神，然后这个国家打赢了，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国家的神最厉害啊，他们就说哎呦，这个神太厉害，我们来去拜那个神啊，所以常常是这个样子。犹大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啊，犹大人家问说你们的神是谁？耶和华神啊。可是你们国家为什么那么弱，对不对？后来他很羡慕别的国家，哇，你比我强盛啊。所以这个犹大有个王啊，当这个亚述灭掉了这个亚兰的时候，他去亚兰啊那边看，亚兰已经被征服掉了，以前好羡慕亚兰好厉害，我们常常被亚兰欺负啊。所以他到了亚兰，看到亚兰他们拜的那个神，他就把那些神怎么样带回家，带回家在那边拜啊。所以他们不晓得有一个概念，说其实犹太以色列人的神哈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所以王也是一样哈，只有一个国哈，那个权柄也是都是他给的哈。那以赛亚就把这个启示把它启示出来，你看第四十五章哈，四十五章有提到古列王嘛啊，我们知道说古列王是后来的兴起的一个强权哈，波斯帝国哈，他建立的这个。你看第六节他说啊，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啊！啊，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然后第七节怎么样？我照光又照暗啊，我施平安怎么样？又降灾祸哈、啊！造作这一切的都是我耶和华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哈？九幺幺事情发生是谁做的？我说哇，这个宾拉丁他们做的哈，阿开的哈，那但其实都有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到这个亚述王对不对？亚述他一开始就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是我手中拿着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所以后来他把以色列哈北国以色列给灭掉了哈，然后后来他也打到犹大哈，那时候。下一次我们会看到哈，然后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啊，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啊，如何如何。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形，你有个概念哈，在末世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说末世的时候会有什么事呢？末世会有敌基督，对不对？那敌基督来的时候，他会任意而行，他会拿到权柄。那这个权柄从哪里来呢？也是从神来的哈，所以我们做神的子民，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看见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神也容让这些国家能够兴起，甚至让这个国家来辖制哈，来辖制我们。所以为什么这个保罗在讲到罗马书第十三章讲到所有的权柄都是怎么样，都是从神那边来的，都是神所给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权柄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顺服啊？还是要顺服哈。因为你抗拒这个权柄的话，你是抗拒神啊，所以大家对这个要有一个认识哈。那时候到的时候，神所兴起的这些权柄哈，这个朝代啊，这些政权，有时候就会衰退啊，就会消失了啊。他知道在那个共产主义哈，那个苏联那个体制出来的时候，因为它是无神论啊，那个在。俄国的东正教那些教士都是受到逼迫嘛啊，教会都被拆毁了，然后很多很多在世界各国也有开始有很多个共产党徒嘛啊，那当我们碰到这个事情怎么办？ 当时的天主教哈，天主教教皇就跟他们就说，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们只能祷告祷告哈。所以他们从那时候开始祷告祷告，他们祷告了多久，这个神就应允他们祷告，祷告了70年哈。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足足祷告了70年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权柄神兴起王，神也让这个王这个权柄下去哈。所以第10章我们会看到亚述他所做的事情哈。那但是虽然神的子民受到惩罚哈，但是神应许他的俗民会归回哈。在第20节那边就提到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啊，之后呢，他们虽然受到一些惩治哈，可是最后呢，会让他们归回。在24节哈，神所发的愤恨完毕的时候，神就会来恢复他们啊，领他们归回，再来安慰他们啊。所以这第10章我们会看到亚述的这个情景。那第11章啊，第1节这边提到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啊。第11章所讲的就是一个弥赛亚，他要彰显出来。弥赛亚到底是谁呢？他就提到他是耶西的本哈，然后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啊。我们第11章蛮熟的哈，因为这边提到有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啊。那你就知道这个所讲的就是那位弥赛亚哈。你数数看这个灵哈，总共有7个灵。那他要建立什么呢？一个他的国度，他的国度，他说他要用公义来判断啊，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界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所以你知道说他这个国度哈，是扩及到全世界哈。那到了他的国度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度呢啊？讲到公义啊、信实、和平都在那里哈。然后第6节，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哈。这怎么可能呢？对，现在可不可能？现在可能了哈，动物园都是这些东西，我们看到有这个情形哈。然后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像牛一样。你有看过狮子会吃草哈？那这个讲的不只是一个情景哈。我们说神创造的人，不管是人、牲畜，这些都是神所造的。神给他们食物吃，他们要吃什么啊？神给他们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啊。所以他们的性情会改变。所以这是讲到弥赛亚的国度啊，在这他的国度里面哈、啊，我们看到会有洪水啊，会有野兽啦，会有这些豺狼虎豹，可是他们的性情都会改变，变得非常的温和哈、啊。然后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然后在我的圣山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个你们也很熟了，对，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个经文啊，这第11章的。那后面有讲到耶西的根必做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所以他的国度会扩展，不只是在自己的犹太人哈、以色列人当中，也在万民当中啊。然后各地的人都会来归顺他，然后流亡的会归回。所以第11章我们就看到这边讲到是弥赛亚他要彰显出来。然后第12章很短哈、只有6节哈、但是这个经文我们也常常引用哈、那这边讲到说，看哪、第2节，神是我的拯救，我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那这是一个对神的歌唱的一个情景，讲的一些诗歌。那这个话我们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不是带领他们过红海，他们在红海边上所唱的类似这些的话哈。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会一个欢喜快乐，我们会在他面前唱歌唱。第3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环然取水，到那时候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求告他的名。从救恩的泉源环然取水啊，也很熟悉，对不对？我们大概以赛亚书会应用的经文大概11章12章哈，我们会用。所以这个也讲到是当他的国度被建立的时候，我们就要什么赞美他啊，万民都要赞美他，是一个拯救的诗歌，有救恩的泉源，我们会称颂神伟大啊。那你看到在启示录，当耶稣第二次荣耀降临的时候，他会有德国降临，然后在他的宝座的周围会有什么呀？会有不住的敬拜哈、有4活物、24位长老，他们在那边天使天君昼夜不住的敬拜赞美神哈、 还有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那边来的，也都要来赞美他哈。那到时候会有哈利路亚，我们的主全能神作王掌权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情景，你就知道说这个所描述的是弥赛亚哈。所以我们对于弥赛亚的认识哈，是从这个国度的观点来看哈。之前我们看到是从救赎的观点哈，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今天所讲的一些东西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讲义哈。弥赛亚哈，他是以色列的救主，这个我们知道哈。那他也是全世界的救世主哈。那他也是审判全地的主，他来是要作王掌权，建立他的国度。那世上的万国都要降服在他的脚下哈。所以当亚述王征服列邦的时候哈，他带来烧杀掳掠，其实这些都是在神的掌握中哈。若不是神允许，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发生的。所以亚述是神审判的工具，可是将来神也要审判亚述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被神这个使用的这些工具器皿，哇，他就认为说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是他太厉害了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后来他就越来越骄傲，骄傲到一个地步。亚述也是这种情形啊。神本来叫他说你去惩治这个百姓，可是他的心里面所想的是不一样的。你看第七节哈，第十章的第七节，神本来是吩咐他去做这些事情啊，可是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的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啊，剪除不少的国啊。然后他就骄傲到一个地步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啊。然后讲到这些地名啊，然后我的手已经做了这些事情啊。然后他就心中高傲。然后第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被神使用的有权柄啊，权柄一拿到之后哈，你就会忘了你是谁。对，这个我们说权力使人腐化哈，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哈，所以也是一样。所以当你还没有拿到权柄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比较谦卑一点哈，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哈。那这个就是我们讲我们人的罪性。扫罗王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谦卑，对不对？很害羞，对。哇，可是一拿到这个权柄之后也是一样哈，都会不由自主的骄傲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地上的权柄都是神给的，可是到后来他们都是妄尊自大，越来就像他们哈，以为说他们可以主宰这一切。后来神就惩治他，亚述王是这个情景。记不记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有吗？他后来不是变成吃草像牛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一切都不都是我做的吗啊。然后天上就有声音来说哈，你要知道说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你必要吃草像牛一样，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宰啊。所以到后来他举目望天啊的时候，他又在悔改的时候，神又再把国恢复给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亚述是神审判的工具，可是将来神也要审判亚述，因为他那边骄傲自大哈，他做了超越神要他做的事情的时候哈，那这个有点像撒旦的情景，就是这个样子哈。最后神使他败落，那神也要拯救他的子民。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有些神的审判，神的惩治临到我们手中的身上的时候哈，其实我们要有个信心，知道哎呀，我们还是属于神的百姓，还是在神的手中哈。所以我们看他给我们的应许，最终他会让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那这边也象征着弥赛亚要召聚他的百姓啊，其实他的百姓不只是以色列人啊，包括我们讲到万国万民，现在还不认识神的，将来都要认识他哈。最后会进到他为他们预备和平的国度哈，然后他用公平公义来治理他的国，然后最后他的子民在他面前歌颂神的救恩啊。所以其实我们看这样子的话，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啊，我们就会有很简单的认识啊，有正确的观念。所以为什么我们聚会的时候要唱诗歌？乌国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记不记得啊，在那边唱，我就看到说哇，在天上这个敬拜就是这个样子嘛。但我们尽心竭力的啊，你们是在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保留一下，还是说啊很声嘶力竭的在那边欢呼歌颂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的主作王的时候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哈，从第十章第五节啊，那刚才我们看他是亚述是神的工具哈，神创造万有也借着他的全能的命令来统管万有，若不是神允许，没有什么事情会临到啊。所以亚述是神惩治列邦和他子民的工具哈，神只要他们实行惩罚，可是他却想要毁灭 啊，却想要毁灭，那就不行了啊。他所做的事情超过神要他做的，包括摩西，对不对？记不记得神叫摩西后来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是因为神叫他吩咐啊，磐石出水，结果他被百姓激动受不了，气把他发泄在这个磐石上面了。我们有没有有时候把气发泄在神的身上？神叫你做的事情越过的话，哇，不行了哈，那他就不能进到神所这个应许要进的那个地方啊。那我们也知道说，世界上所有的好邦国执政掌权的，还有空中执政掌权的，都受到限制哈。那唯有神才能做终极的审判啊，所以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啊，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哈，超过神要你做的。所以这个亚述王他兴起哈，我们知道邦国的兴起跟衰落都是出于神啊，在但以理书有好几个地方讲到哈，他立王，他废王哈，他在人的国中掌权，权柄也是他所给的哈。神兴起的是残暴的亚述王哈。那这个残暴的亚述王是预表着末世敌基督，他也是非常残暴啊，他会任意而行啊。那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些人为什么那么可怕啊？其实在亚述，我们从亚述王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但是记得他们还是神的工具，包括希特勒啊。你说希特勒，哎呀，他这个人是被鬼附的，他是属撒旦的啊，但其实也都在神的手中。敌基督我们到时候末世所出现的是这个样子啊。那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就是生命都在神的手中啊。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迟早会离开这个世界啊。不要说啊，他这个人死了啊，神你怎么那么不怜悯呢？啊，神难道会这样子做吗？啊，因为其实生死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啊。那也有人在那个二次大战的时候被纳粹啊，不是杀了600万人吗？啊，那杀了600万人的时候，很多犹太人那个时候就开始说啊，我们的神竟然会这样做吗？啊，他们不敢相信啊。那甚至有人到后来，他们就放弃他们的信仰。那就有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小犹太的小女生，大概8岁还是10岁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子。纳粹进到她的村子里面，把所有的犹太人抓出来，然后呢，卡车一开过来，他们挖了一个大坑，叫他们站在坑的上面。卡车一来，后面一打开来是机关枪，叭叭叭就打。打的时候，她就掉下去了。可是枪没有打到他身上，然后他也是跟着他的叔叔伯伯阿姨全部掉到坑里面，然后泥土就埋到他上面，可是他没死啊，所以他可能要被活埋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哇吓死了，赶快就挣扎就往上挖挖挖挖，哎，竟然给他挖出来，挖出来之后他发现哎奇怪，什么这个土刚刚掩埋完，他从那个土堆里面出来，然后人也没有了，空荡荡的，什么人都没有了，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就他在一个人的时候走到一个村子里面，这个村子里面哦，看到很可怜一个小女生，就把她收养。所以他这一生就想到说，我们所信仰的神，你会做这种事情吗？你容许仇敌这样做，你为什么不救我们啊？那个时候你在哪里？这个东西一直困扰着他，一直困扰着他啊。那所以他到后来就放弃他的信仰，不信了，一直到他，可是他没有信仰，然后他生活一直很不顺利哈，一直很愁苦，一直到他中年的时候，就是他后来信主了。他信主是有一个叫做 Messianic Jews 哈，就他们犹太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哎，他在聚会当中，哎，就被圣灵充满，神的爱就充满他，神的安慰临到他，哦，他就，哎，神是真实的，神是存在的哈。然后，可是他那个问题从小有个问题，就是说，神啊，那天你在哪里？啊，1938年不知道几月几日的时候，你在哪里？哎，忽然神对他说话，用借着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63章第9节啊，对他说话啊。你看在这边，神在哪里？神就跟他说哈，第8节他说哈，神他用丰富的慈爱赐给他们哈，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弥赛亚是一个救主哈。然后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这边有一句话，就是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所 所以我们看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心里特别平静。其实神其实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成为神的子民，不是代表说我们就不会面对逼迫灾难什么的，我们不会面对死亡，我们也会面对，但是有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他也与我们同受苦难。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你在那个土堆里面，我其实就与你同在。他后来一想，也是吧，不然这么小的小孩他怎么可以挖得出来神给他恩典，给他力量虽然这些他的亲人们离开，其实他也相信亲人神也与他们同在，最终他们都会在神的那里神会安慰他们。就像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这一生都是非常的痛苦，可是将来在神那里就是可以得着安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事情所发生的事情末世的敌基督其实也在神的手中，希特勒也在神的手中，他们都是神的工具然后成为怒气的棍，恼恨的杖，用来惩治列国但亚述王终究他只是工具，那神才是审判全地的主所以你一个杖怎么可以跟拿杖的来比呢？是不能比那他是攻击国民是从前这个迦南人在犯罪的时候，他们恶贯满盈神就让以色列人成为惩罚迦南人的工具我们在读约书亚就读到，而且你要把他们男女老少一个都不留，全部把他杀掉。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所以神的审判有很多方式，有的时候用洪水，对不对？洪水是一个方式嘛这个洪水我们比较好一点的天然嘛，天然的灾害嘛，像海啸，对不对？其实都是神的使用。那有时候瘟疫嘛，有时候我们看到黑死病一来欧洲三分之一的人都死了，还有饥荒我们看中国以前也发生过饥荒，死了好多人还有另外一个神审判的方式是用刀剑，他用刀兵所以我们看这攻击是以亚述成为一个神审判的工具，过去以色列也是神审判的工具，审判迦南人，而今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神就兴起刀兵来惩治他们那这边刚才也提到说亚述他兴起不是凭着他的能力，而是神命定的但是他们有了权柄却有自己的打算，所以他们行的这些东西就超过神的旨意神也会惩治他们所以亚述王他得到权柄就以此夸口我们看敌基督也是这个情景亚述王在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在提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西拿基利的吗三十六章我们会看到他就在那边就对西西家王还有对以色列的百姓犹太的百姓讲说，你们为什么要依靠耶和华？耶和华能救你们吗？那你看哪一个国家的神可以救他们呢？所以他就自己夸口所以耶和华不够看或怎么样子那他因为他这样子辱骂耶和华所以后来神就出手了神出手就让他所做的不能够成就所以后来他们在一夜之间就死了185,000人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人有一个情形，就是因着罪性，我们当我们得到权力或者能力的时候，我们就骄傲自大，我们不怕神。很多人也是这个样子身体健壮，日子太平顺利的时候，你觉得不需要神我们传福音给他们说，我不需要如果你没有神，将来你到哪里去，到地狱我也不怕那个时候讲可以讲这句话。可是有一天，当他什么都没有，软弱生病的时候，哇！才意识到这个他很需要神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能力权力或者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人总是很奇怪他就会骄傲自夸那这个敌基督他也是这个样子因为人的有一个罪性，就是要想要跟神同等那是从撒旦这边来的所以后来我们看亚述王他是真的是很狂傲，他征服列国，他掠夺各国的财富，其实这些都是出于神，而他自夸这是自己的能力他就向着神夸口，他以他的财富以他的权力各方面夸口那这些都要受审判。那耶稣也讲一个比喻讲到一个财主不是吗我有太多的钱，我要盖仓房那这些人他们虽然是这样子自夸，可是在神里面确实不富足所以我们看这个亚述王的骄傲，我们如果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都有一个骄傲的本质在那里因为我们都有罪，那这个罪是从撒旦来的，所以不管我们在权力能力名利地位或者财富或者知识，我们显出能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骄傲的。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也讲到哈，第八章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对，我们没钱，但是怎么样？我很骄傲，是因为我很有知识哈。对，我们有没有这种人？也是有哈，这很奇怪的啊。那但是呢，我们认识神之后呢，我们才会在他的里面，我们会降卑哈。那但是这个权力呢，是无上的权力，只有从神那里来的哈。所以甚至撒旦所做的事情都不能越过神的命令哈。那这边也提到这个，他夸口的时候，他说这些哈、这些东西、这些财富哈、都是我所得着的。第十三节那边讲，我本有聪明哈、这些都是我所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对，我要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哈、然后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物哈、并且我向勇士并啊，做宝座的降为卑，如何如何的哈，所以列国财宝都到他那里。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得货财的力量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知道说哈，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啊，那神也可以让列国的财宝怎么样，归到神所赐的人。在哈该书那边讲的哈，他必使这个万国的珍宝哈，都归到这个殿哈，都归到这里。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哈，我们不要担心。如果我们知道说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包括这个财富也是一样哈。我们看现在说财富分配很不公平，对不对？啊，财富分配很不公平，你说神会不会做？迟早会做的。我们看这个以前2001年的时候，不是有大抗的那个哈，这个崩盘嘛，股市崩盘，房市泡沫化等等的。你说这个可不可能？这是可能的哈，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些自夸哈。他说我的手勾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勾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食其所弃的雀蛋啊，如何如何的。十五节就讲说，斧岂可像啊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轮哈、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等等，所以你这不过是一个工具哈、所以最后呢，因此万军之耶和华说，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成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哈、如同焚烧一样啊，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哈、焚烧尽尽。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奇怪哈、有一个强权忽然起来，像秦国哈、秦始皇很厉害，对不对？这个武功盖世哈、七国都把他征服了，可是没两三下，这个秦兵不是所向无敌的吗？怎么经不起打仗啊？以前那个清朝也是一样啊，清朝入关的时候，这个八旗兵是好厉害，对不对？这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啊，我们历史都看不到，但是电视把我们呈现出来，哇，好勇猛上阵。可是到后来发现不行啊，太平天国那个之乱的时候，那个清军都不堪一击哈、我们也看到这个西方列强来攻打的时候啊，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打不过日本，打不过什么哈、都是这个样子。亚述王也是一样，亚述王好像好厉害，对不对？可是最后他怎么被消灭？他被消灭的时候，这边讲到说哈、他的肥壮的人变为瘦弱，啊，他的整个城也是被攻陷哈、才没有多久的时间，所以他兴起的时间还不超过100年，他就亡了，灭亡。我们看蒙古人也是一样哈。蒙古骑兵也是很早很短的时间哈，发展那么大，可是到后来呢，哎，也是一样哈，也是不行。那我们看亚述的情形，他最后怎么被消灭呢？他最后被消灭是被巴比伦哈攻打哈。那他所在的那个尼尼微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纳鸿书哈，小先知的纳鸿书就讲到亚述尼尼微城他的一个侵落哈。那当他侵落的时候，真的是啊。这个面对这个仇敌的时候哈，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胜过他们。可是呢，现在好像他很厉害哈，这个战无不胜哈，攻无不克的。所以亚述他是怎么消退的呢？他是圣明的仇敌，他迅速的崛起哈，他毁灭诸国，他也预表敌基督的国哈，他们从神的权柄，他们会折磨神的圣明，但神终究会败坏他们，审判他们。他们兴起的时间只有3年半，记得哈，我们在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讲3年半。希特勒这个德国也是一样，哇，这个一下短时间征服这个当时的所知道欧洲大陆，对不对？可是到后来也是一样哈，最后没有过几年，他整个就失败了哈，就是因为他们自夸的结果，神就要惩治他们，他的荣华会被烧毁哈。那这纳鸿预言他的都城他会毁于战火。 一个洪水把它冲去了哈。那他们不再是勇猛善战，他们变成软弱哈，变成衰残啊。然后他们所剩的会变得很稀少，所以开始的时候他们好像多得不得了啊。他们每征服一个国家，他就在那边招佣兵，好，你要顺服我啊。以前蒙古攻打这个西征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自己本身的部队其实并不多，他每征服一个国家，他就收编哈，收编这些军队。那同样的，在末世的时候哈，在启示录二十章里面有提到，这个撒旦会迷惑这个四方的列邦哈，然后去跟随他哈，有哥哥哈，然后这些人他们会攻打神的圣民啊，他们多如海沙，可是至终呢，神会降下火来，会把他们全部烧灭。最后呢，我们看到魔鬼、兽还有假先知，他们被扔在火湖里啊，他们最后剩的非常少。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这些受审判的哈，就是这些人哈。好，那从二十节哈，我们看从二十节看到圣民他要倚靠的就是倚靠这位神哈，因为我们既然知道权柄都是从神来的的话哈，所以你看二十节之前哈，以色列或者是犹大，他们常常会倚靠别的国家，他们会去倚靠埃及啊，他们会倚靠巴比伦，甚至他们会倚靠亚述啊。犹大也曾经就是哈收买亚述，哎，来帮助我们哈，然后或者倚靠其他的国家。可二十节啊，这边就提到，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你倚靠他们，最后的结果呢，你会被他们击打哈，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好，所以他们倚靠的这个态度就转过来了。然后所剩下的哈，然后必归回全能的神哈，他们会有一个余剩的哈。记得我们在讲到有一个概念，这个余剩的百姓，他们会归回来。然后以色列，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哈。原来灭绝的事一定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哈。所以以色列在面对仇敌的这个攻击的时候，他发现神才是他们最可靠的帮助哈。因为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统管万有的神。所以亚述的兴起跟败落，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啊。他们只要倚靠神，神有他的时候啊。然后你如果倚靠神的话，你就不怕亚述亡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记得哈，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啊。你一怕的话，你的信心就会跑掉了哈。但是你不怕没关系，有苦难，即使面对死亡也不怕，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逼迫当中的时候，他们很勇敢地面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啊，神会帮助他们，与他们同在，即使他们死了也没有关系，他们也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到最后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啊，神会把这些余剩的子民给带回来啊。所以我们有一个认识，什么认识呢？就是神虽然会惩治我们，虽然会审判他的百姓啊，但是神仍然眷顾他们。那得救的呢，被称为余剩的子民啊，属余剩的子民啊。那神应许他们要归回锡安啊，这些人经过惨痛的教训，就会被神炼净，变诚实来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可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啊。以前没有这样的时候哈，他们就任意而行，常常违背神的命令。所以这个审判的管教的事好不好？管教的事是好的哈，所以以色列也是一样，经过这个被审判、被掳到外邦之后呢，哎，他们真的是完全被洁净了。以后他们不再去拜偶像，他们就是会遵守神的律法啊。然后呢，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锡安的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啊。所以不要怕哈，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情景也是这样，不要害怕。所以神勉励他的百姓不要害怕亚述王，所以当仇敌得势的时候不要惧怕，因为神才是真正审判的主啊。如果你里面害怕的时候，哇，你就完蛋了啊，你可能就甚至会放弃你的信仰。可是如果你里面不害怕的话，他们虽至于死啊，也会不爱惜生命啊。这个是我们在讲到末世的时候情景，就是这个样子啊。敌基督会暂时得着权柄，可是神的子民会要暂时受折磨，但是日期满足，神一定会施行拯救，最终受到审判，末世最后的审判是在仇敌的身上啊。所以到最后你死了的人都没关系，都会复活，复活的时候啊，那不一样啊。我们这个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啊， 我们都会跟他永远在一起啊。那最后面呢，我的怒气就会止息啊。这边第25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所以神的怒气要转向其他的人哈。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圣名，认识神的属性，知道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什么叫转眼之间？就是当神发怒的时候，你就马上悔改，神就马上不发怒，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嘛，就是转眼的啊。但是你如果死不悔改的话，完了，哇，这个怒气怎么这么久哈？但是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之久哈。所以记得，当神的怒气止息过后，他一定会向他的百姓施恩啊。所以我们在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能够坦然哈。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说：“哎，神为什么要打我？神为什么要惩治我？”哈，我们会很害怕。但是我们认识他的属性的时候，那你就不一样，面对的态度就不一样啊。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要举起鞭子来攻击他，攻击这边讲到亚述哈，好像在厄利磐石那边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哈，然后像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啊，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啊。这个如果看到这个英文比较好看一点哈，我们看这是什么？轭必肥壮的缘故，这个翻译翻得不是很好哈。那个肥壮，这个在英文哈，把它翻译成高抹油哈。我们讲说肥油，肥肉不是油吗？哈，这轭是为什么会被折断呢？是因为那个油，高油 ，anointing 哈。所以我们讲到，我们都面对这些轭，不管是啊死亡的轭、罪的轭，还有律法的轭，都加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圣灵来会让我们得着什么？得着自由哈。所以我们身上的轭，我们的捆绑，这些东西是怎么被撑断的呢？是因着膏抹恩膏哈。所以大家把那个肥壮，那我们读这个有点怪怪的哈，是不是你太胖了撑不住你的东西？不是哈，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身上的轭哈，怎么样子能够被撑断呢？啊，是因着膏抹弥赛亚，他是那位受膏者哈，他就使人脱离辖制，可以得着完全的自由哈。所以后来亚述王又来到亚叶哈，这个亚叶可能是爱城哈，来到米基伦，在密抹安哈放辎重。你看到这些地名哈，这些地名其实也蛮熟悉的哈，就在以色列的境内。所以亚述王已经到了以色列的境内了哈，他们进到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哈，记得有个拉玛哈，拉玛就是啊撒母耳的故乡，在耶路撒冷，离耶路撒冷不远了。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哈，加林的居民都要呼唤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些表示说亚述的军队最后会到哪里呢？会到耶路撒冷附近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哇，进到耶路撒冷，在那边攻击他哈。可是不要害怕哈，33节，看那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砍倒哈。所以神应许他们不要怕他们。亚述王有没有打到耶路撒冷？有哈，在历史上也有哈。亚述王征服了好几个国家，最后攻打到这个犹大，他占领了许多的城市，只剩下两个城市，一个就是这个耶路撒冷，一个就是拉吉哈，在另外一个地方。最后呢，可是呢，亚述王竟然没有把他攻下来。后来历史上亚述在写到这场战役的时候，他就说：“我在那边攻了半天，攻不下之后呢，后来我就离开了。”我离开了之后，我把他们关起来，像是笼中的鸟一样啊。可是，在另外一个希腊人他们写的那个历史上讲到说哈，他们在攻打这个为什么失败，是因为他们发生一个瘟疫啊，在这个瘟疫里面，他们死了很多人，啊，十几万人啊。但是在这里哈，我们看在以赛亚书的第37章里面有提到哈，亚述王后来攻打的时候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啊。西西家是亚哈斯的儿子哈，那这个时候可能还是在亚哈斯的这个时代哈。亚述刚刚灭掉了其他的国家，可是神说亚述最终会攻打到犹大，攻打耶路撒冷啊。36章就是讲这个事情。那可是最后神会保守他们哈，你看第33节哈。所以亚述王论不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 排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啊，然后呢，36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哦，都是死尸啊！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他攻打耶路撒冷，就是其实是失败，死了那么多的人，怎么死呢？啊，那希腊的史学家就说他们发生了瘟疫，啊，瘟疫，瘟疫是谁做的？神做的哈，啊，是出于神，神在一夜之间可以把他们这些人杀了啊，因为他们缺水哈，啊，他们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那个西西家王就叫他们把附近的泉水的呢给塞住了，所以他们那个地方没水，没水喝，所以他带来水啊，这个可能产生了一些细菌病毒等等的，所以就死了这么多的人，所以这个就是神所讲的，亚述王的恶必因着这个肥壮的缘故。那最后他们虽然是攻打到耶路撒冷，神会以惊吓让他们回去，然后他们死了这么多的人，所以最后就失败了。那他也提到说，高大的树必被砍倒，神以大树来形容亚述王哈，所以在圣经上，你有没有提到大树是形容王的？有几个地方哈，一个是在这个地方哈，还另外是在以西结书的第31章，那边提到埃及王啊，那他是黎巴嫩的香柏树高的顶天，还有一个提到大树的是巴比伦王，记不记得哈？他不是梦见一棵树大树吗？高大的树哈。然后后来这个大树被砍伐，那但以理说，哇，这个事情啊，你赶快要悔改啊，不然的话这个事情要临到你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用大树来形容亚述王，显出他的威荣和骄傲，黎巴嫩的那个很高的，可是最后却要被砍倒，全然败落，他的枝子要折断，他的众民会散去。在以西结书那边就提到类似的话啊，以西结书31章就提到，是提到埃及王的哈，埃及的法老。所以黎巴嫩的大树，它是产香柏木，它的树形高大，神用这个形容法老，也形容巴比伦王，然后他们都是一样，因着骄傲而被砍倒在地上。撒旦也是因着骄傲哈，被砍倒在地上哈。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啊，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到最后呢，神就让他垮下来。所以这个马太福音也讲一个原则，就是凡至高的必降为卑，好，那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那这个是谁做的呢？是神做的，好，因为神要保守他的子民。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11章，11章是讲到弥赛亚的彰显，哈，记得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实，哈。那我们知道弥赛亚他降临，他要显出神的王权，哈，他虽然是人子，可是要彰显神的属性。那之前我们有读到哈，必有婴孩为我们而生，讲到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哈，这里也是一样，怎么样来彰显他的神的属性呢？是借着灵哈，这边讲到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讲到住在他身上，在旧约的时候没有一个灵哈，没有一次圣灵是住在人的身上啊，只有唯有这个弥赛亚哈，因为人有罪嘛，可以降在他的身上。在外面像是披一件外袍，可是不是住。什么时候才开始住呢？是当耶稣来的时候。好，耶稣来的时候，神圣灵就赐下来，而且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如果神的灵没有住在我们里面，在外面的话，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不是，叫做什么？神的仆人。记得哈，讲过去旧约的哈，没有一个人是神的儿女。有没有讲说我的儿子亚伯拉罕，我的儿子摩西，我的儿子大卫，他们都是跟神那么亲密的人，对不对？神都没有称他们为儿子。虽然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降在大卫的身上，在摩西的身上，在约书亚的身上，可是没有一个被称为儿子啊，他们都叫做仆人啊。因为儿子才是永远住在家里，仆人不会住在家里啊。所以记得我们讲到这边讲到住在他的身上，那就不一样了啊。那表示说他是那位神的儿子啊，就是使他有智慧、有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总共有几个？总共有7个，对不对哈？耶和华的灵、智慧、谋略等等加起来，总共是7个哈。所以他的权柄能力都是从上头来，从高某哈。他要彰显神的公义啊，在地上设立和平的国度啊。 所以这边提到他呢，可是一开始提到他的时候，他用什么话来讲？他说耶西的本。你们认识耶西吗？耶西是谁？讲耶西除非圣经比较熟的人才知道，一般人都不知道耶西是谁啊。好，那大卫的父亲嘛，啊，哇，表示你们圣经比较熟啊。讲大卫大家都知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讲耶西大家都 不知道、啊，所以表示他用耶西的本来讲到他是不起眼隐藏的啊。那除非神来向我们显明，我们才知道哇，这个不起眼，他来的时候没有加型美容啊，是个木匠，是个那个哈。可是如果我们真正啊想要遵循神的旨意，你就可以认识到他，你真正爱主的人，你可以认识到哦，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啊。所以他讲到根生的枝子啊，讲到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生来要做王的啊，所以他是君王，可是他也是祭司，这个一个很特别的哈。所以再讲到说哈，他用他的这个枝条来形容，我们看一下在撒加利亚书哈。所以讲到枝子哈，你可以说枝子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东西，对不对？那枝子呢，可是它的作用很不错，它可以结出什么好的果子，对不对？好，一个很不起眼的东西可以彰显出一个神的生命出来哈。那我们看在以撒加利亚书的第六章哈，撒加利亚书的第六章十二节，然后说你要对有个叫约书亚的大祭司对他说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有没有？这边讲到苗裔 branch 啊，就讲那个枝子哈，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啊，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真容。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所以我们看到讲到 branch 讲到这个枝子的时候，我们提到他不只是一个王哈，他不只是大卫的苗裔，不只是耶西的本，而且他是君王跟祭司的两个职分哈，都是合在一起哈。所以我们在讲到枝子的时候，它是一个不起眼的东西哈。你们有没有种过树哈？以前我在种树的时候，有个弟兄就说：“哎，我种的是苹果树，他帮我接了一个是梨子哈，苹果跟梨子，然后长出来就哎不一样啊。”那所以枝子是一个不起眼的东西，可是它可以结出好东西，你只要能够跟树能够连接的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弥赛亚他被形容成为枝子，是一个不起眼的东西啊，可是却要结出一个好的果子。我们圣徒也是一样啊。耶稣说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啊，所讲的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讲到耶西的本的话，是指的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家都知道的哈，可是讲到他是耶西的本，就知道的人就少了很多啊。那但是我们知道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比较不为人所知，表示弥赛亚他是没有加薪美容，人看见也不羡慕他，不尊重他，但是不起眼的外表却隐藏丰富的荣耀哈。还有另外一个哈，讲到这个枝子啊，这个枝子的希伯来文的原文哈，叫做 Nasser 哈，你知道拿撒勒是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哈，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哈，会读到有一段话，然后我讲这段话给你们做作业哈，你们去看一看哈。他说这段话这样说哈，在第二章的第二十三节，我们知道他的父母不是带他去埃及吗？到埃及之后，不是又回到这个犹大地吗？他听到这个死了哈，对不对？希律王死了。那可是因为知道说希律的儿子还在那边做王啊，便往加利利去了。二十三节，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好，应验先知书上所说的。请你们找哪一卷先知哪一句话啊？就是以赛亚哈，就是这一段，他要成为枝子啊 ，Nasser 哈 ，Nasser 的这个字，如果我们看到在这个历史上提到哈，犹大他们回归的时候，为什么叫那个地方叫拿撒勒呢？啊，那拿撒勒住的是谁？哪些人呢？是约瑟他们吗？约瑟是谁？约瑟是大卫的后裔吗？所以有一批就是大卫的后裔，因为他们是王族嘛，有时候他们不想太让人家知道他们这个是王族啊，所以他们有时候隐名埋姓嘛， 移民蛮星他们就在他们住的人那个村庄，他们没有到伯利恒，他们没有到耶路撒冷，他们跑到北部，在加利利那边，可是他们称他们所住的地方叫拿撒勒。拿撒勒他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枝子的意思，那你就知道了哈，就是耶西的本，从他根生的枝子，因为我们就是大卫的后代嘛，我们大卫的后裔哈，所以应验了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哈，所以不然的话你们真的找半天哈，找来找不到哈。但是如果你明白这个原文的意思，你就知道他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啊，他要成为他根生所的枝子哈，必结果实，所讲的就是这段话，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哈。然后他要结果实，记得哈，他道成肉身，他成为血肉之体哈，可是他里面的生命却彰显神丰富的荣耀。所以同样的，我们圣徒连于基督，我们也可能也可以结出哈生命的果子。记得哈，我们也是枝子哈，我们是也是拿撒勒人哈。那这边提到耶和华的灵哈，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有七个灵，所以你数数看有这个七个啊。那新约有没有提到神的七灵？有哈，在启示录啊，都在启示录里面提到神的七灵啊，在宝座前的七灵，或者讲到说哈，在教会中啊，或者说受差往普天下啊，这个你们自己看这些经文，所以你就知道说，也可以讲到神的灵、圣灵哈，七是代表完全啊，所以只有圣灵才能够将神完全的启示出来，所以神他这边有哈，圣灵有很多的属性，智慧啦、聪明、谋略、能力哈，然后敬畏耶和华哈，还有。耶和华的灵啊，包括是从神那边所出来这个灵啊。那这边也提到讲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啊。你要判断一件事情的话，你要怎么判断啊？这很厉害的人，你要判断一个事情，你要把眼睛给蒙住啊。不对啊，我们要判断事情应该是拿放大镜来看，好好的研究，对不对？去判断这个到底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啊。可是他说不凭眼见，不凭耳闻，就凭着什么？圣灵，凭着圣灵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美国法院哈，那个浮雕上面不是有个人拿天平吗？你们看到拿天平，拿天平的时候还有一个，他眼睛是什么？蒙着哈，表示说我不是看你漂亮，看你好看，哎，这是我兄弟，我拜把哈，我判断不是哈，他是按照这个事情的好对错好坏啊，所以也是一样哈，真正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不是按着我自己的意思，神把审判的权柄给了耶稣。耶稣也讲哈，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神把审判的权柄给他，可是呢，我的审判也是真的，因为我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审判，我是求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啊。所以我们以后要不要审判？我们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啊，我们跟他一样，但是呢，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意思啊。所以在这里哈，我们所判断的啊，是就是不是因着哈。我们所自己在那边判断，而是让神的灵来引导我们啊。那最后呢，他会击打这个用公义哈、啊，击打这个列国等等的哈、啊，就是他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第六章他的和平的国度是怎么样的呢？记得哈、啊，我们在讲他是个和平的君王哈、啊，他会带来和平。他带来和平的方式在哥罗西书那边提到哈、啊，借着基督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叫。万有都与他和好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哇，和平之君的这个和平竟然大到一个地步哈、啊，不只是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讲说他成就了和睦，让我们跟神和好，哎，让我们跟人也和好，还有我们跟自己要和好，对不对？我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哈、啊，我们常常就说不爱自己哈、啊，但其实哈、啊，神有一些启示感动我说，哦，我要爱我自己啊，这很不容易哈、啊。我们有时候会真的是已经被那个观念给影响了哈，所以我们跟神和好，跟人和好，跟自己和好。然后哥罗西书也讲到说，跟万有和好。我们看那个经文哈，所以再讲到和平的国度是到这么样大的一个地步哈，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讲到他的属性哈，他创造一切。万有，他是在一切被造的之先，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第十五节、十六节，哈、啊，无论是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有，哈、啊，主治的、有能的、执政掌权，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那些撒旦、那些天使，都是神所造的，哈、啊。然后呢，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从死里首先，啊，复生，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好，然后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在天上会有赞美，当我们跟他和好的时候，哇，天上的天都要赞美他，地上的受造之物所有的都要来赞美他。所以这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哈。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要进到他的面前，要成为像他一样的性情。所以豺狼虎豹啊，我们当中有没有豺狼虎豹？以前都是豺狼虎豹，都是英雄好汉呐，少壮狮子。可是这边所看到的哈，我们野兽和牲畜，我们看到有个掠食者的，他的性情跟驯良的牲畜可以和平相处，野蛮残忍的这个性情会改变成为一个温和柔顺的哈。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哈。所以他会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和好和平相处啊。然后这边讲到孩子跟蛇，对不对？孩子是代表人啊，人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人性。那蛇是代表罪的最深的形状啊。我们讲蛇一开始是罪嘛，也代表死啊，也代表人的仇敌，对不对？啊，那个仇敌是我们的仇敌。那可是呢，神他借着弥赛亚掌权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可以跟他废掉所有的冤仇，他败坏了掌死权的啊，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辖制啊。甚至很多我们讲到说彼此为仇的啊，我们讲不是撒旦，是讲到说撒旦在做一些工作，让我们看到我们彼此跟有些人互相仇视、互相敌视的，哎，都能够和好啊。如果当我们跟他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仇敌，我们可以跟仇敌和那个和好啊，互相不相容的人都能够和平相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冤仇啊，好像化解不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那个冤仇好像化解不了啊，可是可以啊，在神的爱里面一切都没有问题啊。那这边讲到说，在我的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啊。这边讲到说神跟人的关系，神跟人和好哈，然后我们就可以认识这位真神。那认识这位真神，这个认识他哈，我们讲的这就是永生。那这个要充满遍地，这个永生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传遍到普天下哈，然后传到地极，万民都要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认识耶和华就是永生哈，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第三节哈。所以这是弥赛亚所带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的。那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就讲到流亡者他们会回来哈，他说到那日耶西的根啊，又讲到耶西哈，立作万民的大旗。之前我们讲到大旗就是一个记号哈，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啊，大有荣耀。那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和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示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的啊。我们在讲到亚述他灭了以色列的时候，他把这些人散住在各地去，然后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那个百姓啊。第一次是讲到他在啊埃及的时候曾经救过他们啊。那所以这边是讲到说，过去是带他们进到迦南地出埃及，现在呢从被掳之地带他们归回啊。然后神的子民虽然经历磨难，最终呢都要回到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家啊。这边讲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因为神的子民被散居在列国哈，然后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所以这个预言这个应许也给后来的哈，他们被巴比伦掳去的这些犹大人哈。然后他们被掳回来之后呢，本来犹大跟以色列他们是分裂成南北国哈，可是他们回来之后呢，他们就不再分裂了哈。所以这边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啊。然后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会啊征服他们的邻国，然后这些人他们就成为一个国家啊。所以有一个现象就是说，神树立万民的大旗，大旗就是一个记号啊。然后外邦人会寻求他啊。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福音是传给外邦。然后就像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必因他得福。然后神的子民归回的时候呢，神的子民就不再是分裂，而是成为一体啊。所以我们虽然讲是犹太人， 可是他们建立到那个国家，他们称为什么？以色列哈、啊，以色列是讲到十二个支派，不只是犹大这个支派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合一哈、啊，圣徒蒙召，我们也是一样，要与主合一，要成为一体啊。那后面呢，讲到说会有一条大道，他们这个必使耶和华第十五节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过去的人不致失脚哈。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亚述剩下归回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从以色列从埃及的一样哈。所以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从红海这样分开来经过过去的哈。现后来亚述所掳去的这些百姓要回来也是一样，有一条大道，好像为他们开了这条路。那这个也预表的是这条道路就是弥赛亚哈、啊，它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啊。所以我们从这些当中，我们看到有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预表哈、啊。好，那最后我们看第十二章。十二章很简单哈，只有六节。到那日，他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哈。”所以记得哈，这个发怒，神一定会过去的哈。然后看呐、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啊，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哈。那这边讲到欢呼、赞美神的话哈。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欢呼。那谁在欢呼呢？天使、天君哈，在约伯记里面有提到哈，晨星欢呼，神的众子在那边欢呼。天使、天君，当神做成救赎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救赎的子民，也会情不自禁的哈，为所拯救的这个所来唱诗、来欢呼哈，这是一定有的哈。神会把这个新歌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由自主就会来唱歌哈。所以在末世的时候也是一样哈，圣徒要在宝座前唱新歌。我们看启示录好像是哇，这个当中很多的灾难、很多的惩罚，好可怕。但是在这当中有很多的敬拜哈。你看说在第四章、第五章有那个敬拜的哈，有好几处哈。然后在第十四章、十五章也提到哈，在玻璃海那边哈，他们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然后他们得到这个新歌，神把这个新歌放在他们的里面。到第十九章也是一样啊，这个有众水的声音啊，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都要来赞美他啊。哈利路亚，我们的主全能的神作王了。所以这个诗歌跟这个神要作王掌权是合在一起的啊。所以当神作王掌权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要唱的是什么？这个叫做拯救的诗歌。过去神创造的时候是一个创造的诗歌哈，所以神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的时候，他们开始唱歌。之前以色列人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唱歌啊，那时候就忽然就这么会唱歌了哈。所以在红海边上，他们唱的是摩西的歌，歌颂神哈，是他百姓的力量，诗歌拯救。我们看的也是一样，有很多的话是类似的哈。然后讲到神的怒气会转消哈。那他就会讲到说，诸天要欢呼，大地要快乐，众山都要歌唱。所以当神的怒气转消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不只是我们蒙救赎的人赞美他，天上的天也要赞美他。你看在诗篇里面提到哈，哦，我们讲到所有受造物，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要来赞美他。如果我们不赞美他的话，怎么样？石头都要呼叫起来，对，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会赞美情不自禁的。还有一个的话，我们要看神会什么要我们赞美他，在诗篇的第四十篇哈，因为他会把新歌放在我们里面。你们会不会唱新歌啊？什么叫新歌啊？是教会编的一个叫做新歌，新歌诗集是吧？还是什么？你看在第四十篇啊，第四十篇的第一节哈、啊，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叫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污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所以当我们得到救赎的时候呢，很奇怪的第三节啊，他使我口唱新歌，他使我口唱新歌，不是我那个哈，是他把这个歌放在我的里面，他是我的拯救，我的力量，他也成了我的诗歌。这个新歌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啊，那很多人看到会惧怕，会敬畏他。所以我们到天上，你知道他天上要考试吗？啊，不要以为只有主日学才要考试啊，天上要考试哈、啊。如果你不会唱新歌，你可以可不可以进到天上？ 你不要再，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哈，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哈，得胜的，你得救的会唱歌，新歌其实都放在我们里面，得胜的也要唱诗歌啊。所以记得我们聚会，你不要开口不唱哈。第十四章哈，第十四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144,000人。”记得144,000人讲到得胜的基督徒哈。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天上有声音，好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听见的好像弹琴和所弹的琴声。哇，啊，你们到大堂，你们又听到那个琴声了啊！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什么唱歌，仿佛是新歌，对不对？新歌是谁会唱的？他说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如果你说我不会唱，我唱不出来的话呢，那你怎么样？那你就不在这个行列的里面哈。记得你要神把它放到你的里面，你只要开口就可以了哈。你说哎呀我的音不准怎么办呢？啊，你们有没有音不准的啊？有时候会走调吗？没有，不要破坏这个感，不要破坏这个气氛，对不对？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唱歌总是跟人家就差了一点点的啊，他唱的特别大声啊，特别大声，你会觉得不协调吗？不会啊，我会觉得说，当他唱的声音很大的时候，他那个差了这个半个音呢、啊，那个哎，我觉得蛮好听的，而且是什么？而且是看到他尽心尽力在神面前啊，所以你知道吗？在启示录哈，我们看启示录的第19章。所以到了羔羊他来了，他做王掌权的时候也是一样哈，我们会俯伏的在神的面前说什么哈？你看第5节19章，
你唱的好不好，在乎你的心，
对，在乎我们的心哈，还唱哈利路亚，对不对？有声音从宝座出来，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对不对？无论大小，我听见好像什么群众的声音，对，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哈，哎，你有没有听过水的声音？水的声音，啪啪啪。所以有时候我看有些人唱歌，就是走调了、跑调了啊，音不准，音不准跟音不准，或者是音准混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声音就像水的声音一样，啊，哗啦哗啦哗啦，是吧？所以没有关系，神是看我们的心哈，然后。说什么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哈，我们要欢喜在当中一起快乐哈。所以在这当中我们怎样到我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充满欢喜快乐哈。所以这边讲到说，因此哈，我们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泉源什么欢然取水啊，我们称颂他的救恩，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泉源啊，他的宝血不断的来洗净我们啊，我们从他那边得恩典。那这个泉源讲的很多的泉源哈，讲到喜乐的泉源、赞美的泉源，不是有一个叫赞美之泉吗？啊，还有生命的泉源、爱的泉源啊，我们可以向他欢然取水啊。当我们唱诗赞美的这个水就不断的注入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啊。所以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啊，他会把新心放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一个新灵，还有把新歌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其实就是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那这个新心心灵让我们赞美他的时候，神是住在他百姓的赞美中，他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所以从宝座当中会流出那生命水的泉源。所以为什么到了启示录21章里面讲到，他看到哈，从宝座啊，22章里面讲到哈，有生命水的泉源从宝座那边流出来，好。那是怎么来的呢？是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当中啊。所以他不只是带来生命，他带来医治，带来恩典，带来爱，带来什么啊，都有。所以我们可以欢然取水啊。到时候我们求告他的名，求告他的名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啊。然后可以将他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你们需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啊。但愿这是传遍普天下啊。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呢，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以色列的圣者乃为至大啊！所以最终我们就是要称颂神为大，啊，向主歌唱，唱的歌是传扬天下，称颂他的名为至大啊！所以每一个蒙救赎的子民，记得啊，你一定要会唱歌。 将来在天上，所以雾格牧师这次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好像在宝座前在那边敬拜啊。所以我们平常时间要不要练操练呢？我们要好好操练啊。所以我这个信主之后到现在，我每次唱歌的时候，我总是不保留啊，这个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敬拜我们的主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这边讲的主题是一个讲到弥赛亚的国度，他要作王掌权哈，权柄能力都是从他来的，国度也是从他来的。那我们是他国民哈，是他神国的百姓，他把我们召聚起来，但是呢，我们用感恩唱诗来献上哈。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哈。弥赛亚的国度是就是神的国度哈，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他传天国的福音，无论是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都可以接受神的救恩哈，我们可以蒙召进入神的国，神的国在天上，在地上，也在地上哈，也要在人的心里面啊。那怎么在人的心里面，就是借着圣灵啊，在信他的人心中作王掌权啊。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啊，那更新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活出公义圣洁良善的性情，那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反照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啊。所以将来弥赛亚荣耀降临的时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弥赛亚的国啊。所以众圣徒和天上的万军，我们会聚在神的宝座前，我们会称颂他的救恩和奇妙的作为啊。那其实他现在就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为什么每次聚集的时候我们要唱诗赞美神，就是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他的宝座就在这里啊。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我们就讲到这里。